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晚间人就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用你的血洁净这个地方，也洁净我们所有一同聚在你跟前的弟兄和姊妹，好叫你自己丰富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主啊，愿你这是能更新我们的悟性，叫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我们知道你的话不是用人的头脑所能明白的，若是没有圣灵在里面的开启，主，我们很难明白你话语里面真实的意义。我们的心渴望能够从你的话中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所以求你在这里借着圣灵做荣耀的工作。我们都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晚间愿你自己丰盛的恩典让每一个器皿都被满意。主啊，让我们因得着你的话能够欢欢喜喜的在地上跟随你。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30章，第30章，我们从这个31节读起啊。我们上次交通到30节，那么今天我们要从31节开始。我想我们从31节一直读到末了哈，一起来。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的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这个字怎么念？吃度配合。羊对着枝子有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啊，这个拉班呢娶了利亚拉结以后啊，那么生了 11个儿子，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拉班这个雅各呢，就想要回到他的本地本乡去啊。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意思啊，那么，雅各呢，这个对着拉班说啊，我未来之前呢，你这个没有这么发达，我来之后呢，哈，你就变得发达，发大众多啊。那么，耶和华呢，随着我的脚步呢，把祝福赐给你啊。那么，这个雅各说呢，我为你做了这么多啊，现在我应该为自己呢建立我自己的家业，对不对？那么所以现在呢，拉班就对这个雅各说呢，我当给你什么呢？啊，这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这就是雅各偷羊的故事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雅各真的是很有本事的啊，那么他跟他的舅舅两个人呢，这个针锋相对啊。那么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啊，那么把拉班的很多的羊啊，把它变成自己的羊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拉班呢，对雅各呢是非常苛刻的。这个他和这个外甥之间呢，一直是用利益啊，来做交换。那么这个拉班也是一个相当有心计的人，但是雅各呢有他的聪明啊，所以我们看见这20年雅各在哈兰啊，那么受到许多的苦啊，跟他的舅父之间呢。这个斗争了20年啊，那么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如果呢雅各明白主的心意的话呢，他就不需要这么受苦的，因为呢在神那边来讲一切都安排好的。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我们觉得神讲的话那个好像是关乎我们信仰的一个话，那我们到实际生活里的时候呢，还是需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呢一样的一个表现。所以雅各就充分表现这样的一个情形，他没有办法能把神的话语那么跟他的生活完全连在一起。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呢，许多所受的苦啊，就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啊。那么其实神已经应许我们了。老实讲，你真的不做任何的事情的话呢，神也一样的祝福你。我们能信吗？我们信不来的，你知道吗？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要努力了，我们要做一点，要抓一点什么东西的话呢，就比较实在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信心的生活啊，是一个奇妙的生活。我常常有种感觉呢，过去呢，主把我呼召出来服侍主啊。那么很多人说呢，你出来服侍主，你是做传道人是吧？啊，你现在开始，其实呢，弟兄姊妹们，那个真实的意义在哪里呢？就主把我从这个世界的工作里面拉出来呢，让我多学点信心的功课。因为一般弟兄姊妹呢，我们大家上班拿薪水，对不对？这个可以养活自己。那么呢，我呢没有这个薪水的，是吧？我要完全的信赖仰望神的一个供应的，啊，所以呢，好像很多人就感觉说，你传道人才需要信心生活，其实不是的，是所有弟兄姊妹都需要过信心的生活。不过主呢，把我们的生活上改变的比弟兄姊妹们情况有点不一样，你就多学信心的功，因为你不能靠你自己的劳力来挣钱的，你需要完全依赖神的。弟兄姊妹们，这差不多40多年过来，我的确感觉到，当我能够全然的相信我的主的时候，他的供应是丰富的。 那么所以呢，神向他自己的话语负责任，你知道吧？但是我们人呢，就是信不来，我们像雅各一样，我们天性是多疑的，我们相信自己的才干，相信自己的手段，相信自己的办法，相信自己的经验，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啊，产生无尽的难处，很多的家庭的生活产生无尽的难处。其实这个难处在哪里呢？是我们的天性里面所出来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哈，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把雅各这个榜样摆在我们的跟前，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多多的信赖神的话语啊，不要太过分相信你自己的方法和手段。那么神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神已经给了他怎么样一个完全的保证，神的应许已经给他了。但是呢，雅各醒来之后呢，他仍旧要活他自己的这个方法，活在自己的手段里面。所以因此呢，他有了20年在哈兰的这个受苦的日子。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受苦的日子就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一个对付的工作啊。往后去我们就看见经过这20年之后，那么雅各总算比较醒悟啊，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他能够完全的信赖神。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无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好像要经过这个苦难啊，因为你我没有这样的信心，也没有这样完全依赖的这种的信心，是吧？所以呢，在基督徒中间呢，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那个相信主越多的人，就少受点苦。那个不肯相信神的人呢，喜欢用自己的手段，喜欢用自己的方法的人，就多受苦。那么，其实呢，神老早一切事都预备好。这个呢，今天呢，我们这个道理呢，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即使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仍旧不能完全接受。这个我这么多年过来了，我知道，许多的主的话出来了，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听主的话是一件事情，进入生活里面是另外一套的情形啊。那么不管怎样，我们讲过，神既然拣选我们，神就不放弃我们。那么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手段，用你的聪明，用你的智慧在地上来抓来弄来抢啊，但是呢，神仍旧按照他的心意来带领。这就是雅各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神既然拣选我们，他的选召没有后悔，他没有因为说你雅各不听我的话了，你用自己的手段在这里做什么，神就说算了，把你丢在一边，没有，神没有。因为神怎么样，他老早就知道我们了啊，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就认识我们。所以旧约圣经讲的耶利米就讲，我还没有出母腹他就已经认识我们了，他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聪明，我们自己知道自己，你完全不明白自己的，只有神最知道你是个什么样子的。所以神就按照他荣耀的旨意带领你，你可以在地上弄这个弄那个，但神的旨意不改变，他仍旧按照他的旨意带领往前。所以雅各呢，因为呢不够能够完全相信神的话，但是我们到后面我们知道，雅各呢不是说完全不敬畏神的，他也知道神与他同在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也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但是呢，我们进入实际的生活中，我们仍旧是自己那一套，是吧？感谢主，弟兄姊妹，至终到主回来的时候，所有弟兄姊妹都改变。所以约翰在晚年所写《约翰一书》啊，实在是宝贵的书信呢。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对不对？但是他若显现，怎么样？”我们都要像他，这就是终结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在地上跟随主啊， 就看你到底信主的话有多少啊。我常常觉得说呢，我们传道很困难，听道也困难，你知道吗？哎，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听得到呢，我们不一定能接受，那么传道人讲的也不一定完全清楚，很多时候这个光景呢好像都是有残缺的，对不对？但是呢，总有弟兄姊妹们他们抓住主的话，愿意学功课，所以将来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个人情况显出来会不一样。所以圣经呢，把许多人的这个榜样摆在这里啊，是为叫什么？为叫我们里面呢得着一些的鼓舞和激励。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读到雅各的这一段故事啊，我们特别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故事当作说，哎呀，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了，对不对？这个我都了解了，这个我从儿童班就听见了，对不对？雅各偷羊的故事谁不知道呢，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没有容让这个故事成为一个光，那么引导你里面的生活的话，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拉班跟这个雅各之间啊，他们呢互相这个勾心斗角啊。那么我们知道这都是人的天性，天性的一个难处啊。那么拉班说，好好，我你要什么我给你。雅各说，你什么都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答应我，我就人就牧放你的羊。因为你知道吗，过去这这么多的年日啊，拉班可是过的一个什么最轻松的生活，因为他把他的羊都什么给雅各去牧养了，你知道。那么雅各呢的确也很认真，很会牧羊啊，所以使他的羊群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个拉班就富足起来了。所以拉班知道，因为这个外甥呢给他带来很多祝福，所以他这个要抓住他，对不对？那么这里啊，我们看见啊，雅各里面已经有一个把握了，对不对？他说，你只要只有一件事情就可以，你要答应我就可以了啊。那么可见呢，这个雅各呢已经有把握了，他下面所做那件事情呢是向来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他要什么呢？他说，今天呢你走遍你的羊群啊，把羊群中间有点有斑黑色的啊，这个统统把它挑出来啊。那么这些呢，那么算挑出来算我的工价啊，那些没有斑点的那些好的羊就算你的啊。那么以后你来查，如果你查到中间呢，我如果有中间有一只羊啊是这个没有斑点不是黑的话呢，那就是我偷的啊。你看这个雅各在这里跟他的舅舅讲这个话说，他是很有把握的，你知道吧？雅各是一个有经验的的人，他已经有把握了啊。他说呢，这样的你可以看出我的公义来啊，我绝不做不义的事情啊。但雅各内心呢已经是这个想好了啊。哇，这个拉班很高兴，拉班说，好啊，这太好了，对不对？情愿照着你的话行。拉班心里想，你这下子你可是吃亏了啊。那么好像这个雅各提出了一种啊跟自己不利的一种条件，对不对啊？啊，那么这个你看这个拉班讲这个话的时候，心中有种的喜悦。那么拉班呢也有他的算计，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在35年间的时候，当日当天呢啊，那么这个拉班呢就把什么呢，这个有纹的有斑的啊公山羊，有点有斑的杂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呢通通挑出来，然后怎么交在他儿子们手中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人呢读圣经的时候以为拉班只有两个女儿，对不？其实还有儿子啊，他儿子是谁我们不知道啊，圣经也没记载他的名字，因为呢那个圣经的原则就是那个不重要的就不要记了，所以他不需要让我们知道他的儿子们是谁，但是他有儿子的，并且不止一个儿子的，所以他就把这些羊啊就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然后呢 又使自己呢和雅各呢相离三天的路程，哇，很远呐、啊，把他摆在遥远的地方啊。他说：“这下看看你怎么弄啊？哎，看看你怎么弄啊？”所以雅各呢就把其余拉班的羊就带走了，带走。那么后面这一段的故事很特别啊。那么有些读经的人呢，以为说呢，这个大概是当时雅各想出来的一个什么科学方法，我想不是啊。到以后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不是雅各的本事，是神做的啊，是神祝福他而做的啊。这个你想这个有这个可能吗？他拿了个杨树枝啊，那么什么杏树啊，还枫树，还不止一种树，对不对？搞了好几种树在那里弄那个。我相信呢，神看着心里觉得一定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雅各，你看这个诡诈的雅各，对不对？他以为他用这些方法，那么弟兄姊妹可能吗？啊，羊因为这样的配合了，就会生出这些来吗？我相信这个在生物上面来讲，这是不合理的道理，不合理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雅各去做的什么？做的很认真的 啊。那么你知道吗？这个不是他现在才做，因为他前面一阵子可能他就在做实验呢。实验是做，他以为说这是他想出的办法啊。我们晓得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以后牧羊的人用这种方法就可以生出这些有斑点的、有杂纹的、有黑的来，对不对？这个当时雅各怎么弄的时候呢？其实是神的手在背后帮助他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来做，不过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还真的很有果效啊，啊，结果呢，生出来这的羊之后呢，那么有斑纹的、有黑色的、有杂纹的出来之后呢，这个雅各就把它分开来啊，这个雅各呢有他的聪明啊，有他的聪明，那么他这个羊群肥壮的时候呢，他就做这个事情啊，这个羊群瘦弱的时候他就不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哎呦，搞了半天呢、啊，这个有斑点、有纹的、黑色的，都是个个都是肥羊啊。那么呢，那看起来跟没有斑点的羊都是瘦羊啊。那么所以呢，这样子，结果呢，雅各就把什么，把拉班的羊呢，那就变成他自己的羊啊。所以呢，最后呢。他这里讲说呢，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啊，因为羊群多了，有仆婢了，并且还有骆驼，也有驴，哇，这个我们能看见啊，这个雅各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在这个地上会为自己积攒财宝，会抓的，啊，啊。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也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啊，我们也积攒很多财宝，对不对啊？那么雅各那么为自己呢积攒了这许多的财富，那么弟兄姊妹们，他在他自己的这个技巧和他自己的诡诈里面，他跟他的这个舅父两个人啊，那么这种勾心斗角呢，结果我们发现他甚至比他的舅舅更厉害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发现这里这个故事讲的是很清楚啊。其实呢，这个中间就是我们今天人在地上的生活，很多的很多这样这种情形。所以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你我是已经什么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特别讲到啊，我们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如同以撒。所以这个以撒，这雅各的爸爸就以撒就这个很聪明，什么都不做，那么结果呢他照样的享受很多的丰富啊。这个雅各呢就过得很辛苦啊，那么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天然的生命啊，在属灵的事情上，若是没有经过神的对付，经过神的改变，我们这个人在神的手中啊， 是没有用的，不能达到神的心。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生在最终，长在最终啊！我们的一生呢，我们看见了，我们曾经因为自己以为的聪明，我们犯很多错误，也受很多的苦，对不对？但是你我要感恩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已经是一个蒙拣选的人，你在神的手中啊，神一定要使我们达到他自己的心意。所以我们读雅各的故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应该得到这方面的激励啊。那么好，我想这个神不仅使雅各现在有了十一个儿子啊，这个家变得大了啊，并且呢他的财富怎么也变得丰富起来了啊。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神有一些的祝福。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这个属地的人呢，我们的眼睛大多数所看见的所谓的祝福都是在外面的东西，对不对呢？所以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雅各真是蒙福了，现在儿女成群，对不对？然后呢家也有这么大，哦，他真是太好了，神的祝福在这里了啊！所以我就讲神是恩待我们的，神也不会叫我们缺衣缺食的，对不对？但是呢神不以这些东西为满足的，因为什么？神有荣耀的心意在雅各的身上，那个心意比他在地上所得到那一点那是不能比的。到今天弟兄姊妹回头我们就明白了，神用神他永远的旨意啊，他伟大的心意在带领他的百姓啊！哇，你我这些人呢，这是何等的蒙福啊！啊，那么不过呢雅各的故事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好，现在呢我们来到第31章啊，31章我想我们哈这个从第一节先读到12节，好吧，大家一起来啊。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使者在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把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想接着把13节读一下啊。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啊。那么我们看见到了这个第31章的时候啊，那么这是呢雅各在哈兰20年的这个尾声的啊。那么经过了20年的这个受苦的日子啊，那么神使他呢变得 家大业大啊。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呢，这个拉班的儿子们呢，他们就看着这个不舒服了，所以他们就对他父亲就讲说呢，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并且借着我们的父亲啊，得了这一切的荣耀。这个荣耀呢，原文也是一个重量的意思，就得了很多的财富了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因为这个拉班的儿子们，他们不是这个神的选民啊，所以他们所眼中所看见的荣耀什么，是地上的荣华富贵啊。我们看见钱多了，地位高了，这个就是一个荣耀，对不对啊？的确这些东西呢，也有它的一方面的荣耀啊。那么前几个礼拜呢，我到纽约去啊，因为正好我那个媳妇毕业了啊，那么我那个我的儿子叫我去参加他们这些毕业典礼啊，结果看见有个毕业典礼，哇，一个房间里面这个大概有100人，有几十个都是博士，还有老教授都坐在那里。你坐在那中间的时候，你真的能感觉到这个好像有一种的这种气氛在那里啊。那么这是世界的荣耀，你知道吗？所以世人都是用这些东西呢，那么当作是荣耀啊。那么把财富、把地位、把自己的成就这些当作是荣耀，所以这个。拉班的儿子们也是这样，他们一看见这个雅各把他父亲的这些财产都夺去了，是吧？所以你们因着我父亲呢，那么得这些荣耀。那么因着这些话，我们晓得这个家庭里面开始怎么样对雅各不满啊，所以越来越不满。那个雅各呢，这个人也是察言观色的，对不对啊？他就说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的，他先看看他舅父的脸色，觉得跟从前不一样了，啊！但是他舅舅从前呢，好像是也许和颜悦色的笑眯眯跟他讲，但是呢，后面是有很多诡计的。现在呢，因为这样的情况，连脸色也变了，啊！这个雅各呢，看见这个情况啊，不对，那么。第三节这里开始，耶和华就对雅各说：“啊，弟兄姊妹，我们这已经很久神没对他讲话，现在神又对他讲话啊，说你要回你祖父之地，你祖你父之地，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这个雅各在哈兰，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有他所遇见这些苦难。有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以这件事情呢，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需要明白的。我们有很多时候不感觉到神的同在，对不对？但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或知道或不知道，神在你的生活里，因为神既然拣选你，神就一定要在你身上成就他的心意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人的光景会改变，神的心意从来不改变。所以神说你要回到那块地上去啊。那我们前面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的。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啊，有两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个是迦南地，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儿子，对吧？这两件事情是主宰着整个亚伯拉罕一生的两个最重要的东西。其实这两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神荣耀心意中间的最重要的内容。迦南地啊，这预表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啊，那个儿子预表基督的。所以我们知道神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神也把他儿子里面的丰富赐给我们，这是神的心意，是神不改变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总是向人说话的时候还是显明他的心意啊。他说呢，你要回到你的亲族那里啊。那么 他说我必与你同在，说明什么呢？说明呢，雅各生命中所有一切的事情神都在其中了，神都在其中，并非只是神这样吩咐他说你去吧你去吧，那么你就自己去走，不不，弟兄姊妹们，当神打发雅各去的时候，神跟着他一起去的。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呢，神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我有的时候在主跟前呢，心里面觉得很亏欠，因为呢，其实神是看着我们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呢实在是乱七八糟，有的时候对不对，不够那么近前啊。但神怜恤我们，神知道我们是人，神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非常乐意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所以他为什么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那个就是他要把他的同在跟我们的生活完全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每一件事情上面神都在那里的啊。我曾经和你们和弟兄姊妹讲过我们以前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啊。那个时候我们有个弟兄，他这个生了一个儿子啊。那么他在那个儿子满月的时候，他要请我们吃饭，结果我跟建德讲我们送什么东西好呢，那个是一个做医生的弟兄，那个建德说我们给点钱，我说给钱呢不大好，他钱比我们多得多，你给他钱干嘛呢，对不对，我说我们也送个有纪念性的东西吧，对不对啊。后来我就说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班呢，小的时候啊，什么亲戚朋友，因为我们中国人你知道都喜欢送什么金牌啊戒指什么东西，所以那个小戒指当然那个也不值几个钱，但是可以做个纪念，我就想说拿一个他的小的戒指那么送去做个纪念好了。结果呢，我姊妹告诉我们，我们在温哥华的时候遭小偷啊，都被偷光了，那个东西也没有了，找不到了，那都是找不到。那个时候你知道晚上礼拜六晚上啊，我们在房间里，我们接到电话，他第二天要请我们吃饭，那么我答应去了。那么礼拜六晚上我们谈完算了，找不到了，那么就睡觉吧。第二天早上是主日，我讲到，那天我还记得我讲到。讲完道之后呢，我们在救会所那里啊。那么中午散会的时候，那我那时候开着车还带着我父母啊，他们大家一车人，我们都上了车。这上车的时候呢，那个开奉献箱那个弟兄啊，从后面就追上了啊，孙弟兄你慢点走啊，慢点走，有一个东西给你啊。他这一讲个东西给我，我的心里面蹦着跳一下，你知道吧？然后呢，他又告诉他说好像是个戒指，哎呦，是个戒指，这个，哇，我这个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震惊啊，所以他就拿了个奉献包给我啊，那奉献包上面开头一个英文名字写的 Godwin's Son 啊，然后我就把它打开了，一打开了之后，另外一个包啊是写的 For Benjamin。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在讲我们要编的一个戒指，我就捏捏看了，真的是像一个戒指啊！结果一打开来看，果然是怎么一个小戒指，一个小戒指。我的父母都知道，他们知道的故事。哇！我母亲就在那里低头敬拜主啊！哇！我真的是吓到了那天呐、啊，真的是。我在跟我姊妹讲，我说那个礼拜六晚上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主听见了。我们的主何等愿意参与我们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们，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你知道吗？雅各在那里，抓他的妻子们，在那里偷羊，其实神都在，你知道吧？神都完全在那里的啊！所以这里讲说，神要打发他们回去的时候，神说：“我必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今天到了新约的时代，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是一个事实，你知道吗？你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就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什么叫圣灵住在里面？你如果把约翰福音第14章读一读，你就知道了。因为圣灵的同在，就把父子的同在都带到我们里面，神是在我们里面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话，我也是，真是很亏欠主啊！我不是说我多好， 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一方面我们有敬畏主的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因为有主的同在，你什么都不需要害怕的。所以你看见当时雅各在那里，有谁能保护他呢？对不对啊？他的舅舅现在不仅不能保护他，还要对付他呢，啊，多么孤单呢？对不对啊？又那么大一家的人啊，怎么弄呢？神说你不必害怕，你照着我话去做啊，你要回去，回到那亲族，亲族回到那块地上去啊。这个雅各呢，这个就打发人呢，把拉结和利亚呢叫到田野羊群那里来。为什么？因为在家里面不安全呢。那个雅各的家人都在，他的兄弟们都在，会偷听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个雅各呢，把他们弄到羊群，弄到野外去啊。因为这件事情呢，这个不能让拉班知道的啊。所以呢，找到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听不见，没有这个别人听不见的地方啊。那么他就对他们说啊，他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啊，那么现在雅各知道主与他同在，啊，他说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啊，雅各是的确尽力，也是尽力，他做事情也是认真的，啊，他没有偷工减料的，但是呢，他说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哇，这个。拉班实在是很厉害啊。那么丁归呢，这个改工价不是加薪啊，是减薪啊，对不对啊？嗯，十次啊，那么减薪，如果今天你的老板呢，给你十次减薪啊，你还要干嘛？你恐怕你就不干了啊。这个拉班对雅各越来越苛刻啊，越来越严厉啊。你看这个雅各的日子真的是不好过啊，他这个实在是这个里面是很痛苦的。他说：“然而神不容他害我啊。”这个所以雅各人就知道是神在保护他，所以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是有点的。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是有纹的。他说这样，神把你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你看，现在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清楚了，雅各知道不是他这个有这个本事，那个根本不是一个科学方法，对不对呢？原来是神的手在背后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生活在地上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碰见那个不好的那个老板呢，碰见那些恶劣的环境的时候呢啊，我们有很多时候会埋怨，对吧？我们也会像雅各一样动我们自己的智慧啊，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想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其实呢，神的手在背后保护我们啊，感谢神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多么蒙福的一般人啊！所以这个，这是我父亲的神把这些羊群呢夺来给我。其实呢，这个"夺"这个字啊，我们中文呢这个翻译的好像比较强烈了一点啊。他就是呢，他把雅各的羊群转移变成我的了，是神把他转移过来的啊。神不会去跟人家抢夺什么东西的，那神有权能，他可以改变环境，你知道？可以改变这样的情形呢。所以呢，他说那个羊来配合说到我梦中举目啊，看见了是吧？那个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奔有点，因为原来什么？原来神在梦中已经对他说话了，所以他是去搞那个什么什么树枝啊什么在那里的啊。其实呢，神是神在背后呢。已经做了啊！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我啊！他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回应呢。今天呢，有时候主也呼召我们，我们听见了吗？啊！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也只在世界的事物上啊，我们呢只在这个什么我们所喜爱的东西上面，有的是神呼叫我们都听不见的。但至少雅各这个人你看见哈，神呼叫他什么，他立刻就说我在这里。你们记得有一个人呢是什么叫亚拿尼亚啊，那么保罗在他这个蒙召的时候在大马色路上对不对啊，被蒙主的光照了，然后神就让保罗呢进到大马色城里面去。那圣经记载说大马色城里面呢有一个人一个圣徒叫亚拿尼亚，神说亚拿尼亚，那么亚拿尼立刻说什么我在这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有时候常常对我们说话，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迟钝呢啊，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不够在神的事情上。所以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呢，他应该常常能听见主在里面的这个呼唤的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啊都失去了这一种的福分啊，失去了这一种的光景。我常常讲有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啊，那么他有的时候你呼叫他也不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像我这个我那个儿子他们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呢什么时候耳聋眼瞎呢，就看电视的时候，你把那个电视一开，他的两个眼睛盯在那里啊，你怎么叫他也不动的啊，你说大声，我的声音已经够大对不对，像打雷一样的啊，大声叫他的我一动不动，这样两个眼睛盯在那里，就好像耳聋眼瞎。诶，我现在看见我的孙子也是这样了，只要你把那个电视一开这样的，你怎么叫他都不动，他就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任何，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任何一个时候世界的东西吸引我们啊，在我们里面变得很重的时候，你就耳聋眼瞎了，神叫你你也听不见。雅各呢还维持他里面的这个什么一个敏锐的感觉，就神的使者说雅各，他立刻说什么我在这里。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中啊，我们真正的跟随主侍奉主啊，就是怎么样，你要能听见主的声音。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有多久没听见主的声音呢？约翰福音第五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呢，人若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如果能过得非常的活，不是因为你这个天性活动的，那是什么？因为听见主的声音你就活。那么在30年代的时候啊，中国在3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基督徒他们在这些方面都是有美好的操练。我那时候听过很多他们这样的故事，有些不是说是有名的传道人，都是很普通的弟兄姊妹呀、啊，哎，他们常常做事情就听见主的声音呢。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该有的经历。那么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啊，她姓侯啊，侯，我们常常叫她侯小姐，因为她一生没有结婚，她是单身服侍主的。非常爱主的一个姊妹，她和主之间的关系啊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啊，她那个跟随主的那个感觉哈、啊，那个听主的声音的这个感觉是非常敏锐的。所以人家常常讲，那个时候因为有很多姊妹们也爱她，有的时候呢有些姊妹就买两个苹果给他。你看我们在西雅图吃苹果，这个不算不得什么、啊。你知道在我这个小的时候在台湾呢、啊、哇，这一个苹果多贵呀 啊这一个苹果当时呢有的时候要卖到60块台币，那个时候60块台币很大的，你知道吧，有的一颗要100块台币啊。哇，那个那时候人呢薪水一个月才几百块钱呢、啊。你买一颗苹果要100块啊，那么因为有一些姊妹们因为爱护我们的老姊妹，所以就买两个苹果给她。她常常拿到这个苹果的时候呢，她不是光舍不得吃，她都是祷告主， 所以祷告祷告这两个苹果都送给别人，就是主就让他送给一些有病的有需要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听主的声音的一个人，活在主跟前的。所以他也曾经在他的那个交通里面，他讲了很多他们从前在山东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些弟兄姊妹们的一些见证。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里面呢都记得他讲的有很好些故事在这里。那么他呢特别引用了诗篇中的一句话啊，这句话真的很宝贵。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叫那个等候你的人因我而羞愧。弟兄姊妹懂得这个话吗？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很多，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有需要啊，神在这里感动你啊，结果我们感不动，对不对啊？结果你没有能及时把主的需要带给别人，结果呢别人就蒙羞了。所以作诗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活在主跟你活得怎么样，活得跟主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密，能够听见神的声音。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这个基督徒就是一个活的基督徒。所以我常常讲，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你怎么活呢？如果你摸不到主的同在，你怎么活呢？我们今天都是按照规条按照规矩来做的，对不对啊？所以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年长弟兄姊妹，我训练我们，要我们去看望啊，去看望。所以有很多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新蒙恩的那个单子弄得一收集起来，然后把它分一分。有时候那个长老碰见我的时候呢，就孙弟兄，这个给你去看望。哇，我拿到吓得不得了啊，那么一大叠啊，觉得重担，回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么不去看嘛，下个礼拜你碰见那个长老不好交代，他问了你有没有去看望啊，你就很难交代。所以有的时候就硬着头皮啊，这么勉强的这么就去看啊，那么应付了事。那第二应付完了，下次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单子就交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你一批。哇，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传福音呢，大家出去发单张，那么呢好了，他们就什么样，拿着一大堆单张给你，这给你。哇，拿着一叠的单张啊，这个人都不知道该。都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办。你要不拿去发的话呢，下次问那个单张到哪去了，人说我还放在家里，这不行的，要挨骂的，对不对？那么只好怎么硬着头皮就出去发。我们晓得这种什么，这种叫做什么，做出来的，对不对啊？这责任式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军中啊，在军中的时候，哇，那个弟兄们呢，拿这么一大堆的这个那个单张，那个大型的单张啊，叫我去发。我说，哎呦，在军中啊，你可以随便乱发这些东西嘛，对不对啊？但是拿到了又怎么办呢？哇，祷告，只好在准备祷告说，哎呀，主啊，怎么办呢？这个在军当兵的，你说去发这些东西，你不是找麻烦吗？我们在祷告，主啊，后来啊，这个勉强鼓励自己，好吧，死就死吧。所以就晚上到睡觉的时候，每个人房门那里给他塞一张在里面。还好呢，主保守，也没出事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呢这个发明了什么呢，这个发这个福音单张人家都丢掉，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做了福音扇子啊，你们都没见过，那个扇，因为夏天很热，这台湾热得不得了啊，所以就做了福音扇子啊。那么上面就写了很多福音的话，邀请的福音，那么给了我一大堆扇子。所以到了晚上我就在发扇子，每个门里面就发个扇子啊。哇，过两天我就看见大家都在扇扇子呢，扇扇子啊。那么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这个夏天呢，哎，我那个队长还跑来找我了。有个队长跑来说，哎，你们还有没有扇子发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被强迫勉强这样做的。固然说这个也是什么呢，好像也是传了福音，但是不美，对不对啊？这是人逼迫你的。其实需要这样吗？不需要这样。如果你真正的跟随里面的生命，在主在里面说话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其实圣灵常常感动我们，有时候感动我们，哎，你去看看什么弟兄姊妹，你有时候去照顾些什么人啊？因为什么呢？圣灵知道他的需要，你知道吗？
也许那个弟兄姊妹正在需要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圣灵感动你，结果呢你也没听见圣灵的声音，你也不能像雅各说我在这里，对吧？结果呢就叫别人该有的情况怎么就落空了，那么神只好有的时候怎么找别人去了，你就失去一个很大的福气，知道吗？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侯小姐讲过的一些的例子啊，我有一个例子我再稍微讲一讲，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讲完这个例子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交通了啊。那么一个老姊妹啊，那么在家里面的蒸馒头，哇，在那蒸馒头，坐在和那个在厨房里面呢在蒸馒头，正在蒸馒头的时候，忽然之间里面一个感动，你啊拿一点馒头啊到你那个巷口啊就给一个姊妹，哇，那个外面下着大雨啊，天下着大雨啊，啊，那么几个孩子们呢坐在那个饭桌上啊，这个老姊妹就拿了馒头呢给这个几个孩子们吃，然后呢他偷偷塞几个馒头在这个衣服里面呢，那么这些儿女们都知道这个妈妈呢这个是很好心的，那么就是妈天下大雨不要出去了，这个老姊妹跟他讲一句话什么非常好，他说啊我要听主的不听你们的，你怎么主对他说话了，所以他就揣了几个馒头就到巷口去找那个姊妹。你知道吗，在巷口有个姊妹啊因为病得很厉害，那并且呢又穷苦潦倒得不得了，他正在那怎么祷告呢，他说主啊我是活不下去了啊，那个乡下人他说求你容许我，我今天就死了就到你那里去了，他自杀，他准备要自杀，活不下去了嘛，又病又穷，对不对？所以他在床上流泪的祷告求主把他解去，他不要活了，他们正在那里要准备要自杀了，你知道吧，结果人家敲门了，这个老姊妹来了，一进去一看他的情况，哇，他看见这个老姊妹啊，哇，这个痛哭流泪啊，啊，他就告诉老姊妹说他的情况，老姊妹安慰他说你不必这样做，给他一些馒头，然后跟他一起祷告，这个姊妹们，这个姊妹终于被挽回了。他如果晚几步去的话，那可能这个老姊妹就自杀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见当时在圣徒们中间啊，因为呢神的儿女会听神的声音，我们就能把神的祝福带给别人，然后这个才是什么真正的侍奉，是活的，这不是死的，不是今天我们大家来安排啊，你看这个他看那个这么搞的，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今天呢如果对主的同在的感觉不能够感觉到这么真实，我们恐怕就很难听见主的声音，我们很难把真正活的侍奉能献给主。所以呢对基督徒来讲一切都应该是活的，雅各这个时候很好啊，神的使者对他呼唤说雅各，雅各里克说什么我在这里，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生活中啊，你听见主的呼召之后你能说主啊我在这里。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在雅各的故事上面真是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主，我们实在是一个败坏的人，主啊感谢你，你怎样拣选雅各你也照样拣选我们，并且你在我们身上要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我们只求你保守我们能像雅各一样能有一个里面还有敏锐的感觉，能够感觉到你的同在，能够察觉到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里，也让我们常常耳朵被开通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我们顾自己的光景，但是你却按照你至高的心意带领我们，主，你从来没有违背你自己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是蒙福的一般人，我们只求主让我们因读这些话语我们里面能够略略的醒悟过来，明亮过来，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更多的顺服你， 我们知道地和其上的事都会过去，有一天我们也会从这个世界中消失，但是你的旨意却是永远长存，并且你已经把我们放在你荣耀的旨意的里面。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更多能以上面的事为念。主，我们谢谢你晚间在这里能够可以交通你的话，也谢谢你的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